有了午膳却文膳，铜盆子的儿子不早不晚补了这个圈。这铜盆子的儿子啊叫宝庆，在北京前门外王寡妇斜街胭脂铺学徒，满了诗回家探亲，正赶上这场热闹。这王寡妇斜街紧邻有名的八大胡同，胭脂铺啊专门供应妓女们浓妆艳抹的化妆品，童宝庆一年四季12个月24节360天呀，都跟这些粉头打交道，又常常到妓院送货，知多见广，心贼眼杂。他模仿嫖客中那些纨绔浮浪子弟的打扮，油头粉面，斜眉吊眼儿，身穿纺绸褂子灯笼裤，脚穿丝光袜子缎面鞋。这蓝袜子呢眼窝子浅，一见之下便看中了这个绣花枕头了。两个人呢在排演场上眉来眼去，打情骂俏，这走起高跷更是逗得像狂风浪蝶，飘得难解难分，如胶似漆哟。在五月初一李二寺庙会上，这榆林村的文跷、武跷、跑跷在技艺上并没有压倒28档高跷，然而一巧破千斤，在表演上却把28档高跷气的是黯然失色。我的祖父找回了面子了，也就对高跷会失去了兴趣，而且一进五月就要割麦大忙了，这花卉呢也就散了摊子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了。但是这三位师傅却没走。这三位师傅何以在榆林村流连忘返，各有各的原因，各有各的故事，堪称花卉余韵的却是童宝庆娶了蓝袜子。这童宝庆呢见习风月，早想一试身手了，施展嫖客的手段勾引柴火妞子，这三招两式啊便把蓝袜子迷了心窍，几何官粉相造就哄骗蓝袜子失了身。这生米呢已经煮成稀粥烂饭了，中二仙姑只得打掉了牙咽进肚子里，心疼的像抠出眼珠子，把爱女蓝袜子嫁给了上无半砖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童宝庆啊。中二仙姑呢是我家的常客，最能讨取我祖母的欢心，我祖母不但答应当媒人，还把跨院那三间泥棚茅舍借给童宝庆和蓝袜子入洞房，花烛之夜小儿滚床。我那年2岁啊便当了这个喜差，被抱到洞房小炕上，扔在大红被子上打滚儿。我这刚吃了几块西瓜，肚子6圆，滚起来像压地的墩子，哎，循环往返滚个不停，不由自主滚出了一大泡尿，湿透了被褥和炕席。童宝庆和蓝袜子硬说，他们一辈子受穷倒霉，都是因为我从他们结为夫妻的头一天就冲了他们的喜，欠下了难以偿还的陈年旧账啊。这朱二仙姑呢能捉妖拿邪，却惹不起村里爬墙钻洞的嘎杂子。童宝庆在王寡妇斜街胭脂铺当店员，每年只有夏季10天歇服，冬季10天年假，平时啊不许回家。朱二仙姑怕女儿耐不住空房寂寞，心痒难熬，便可能不守妇道，就搬来跟蓝袜子同住。我拜在周清远师傅门下，朱二仙姑对我的生命安全更加的尽心，她在我祖母耳边嘀咕，哄我祖母把我交给她看护，黄白胡柳灰便可望而却步。这黄啊指的是黄狼，白是刺猬，胡是狐狸，柳是长虫，灰是老鼠。黄狼、刺猬、狐狸、长虫、老鼠成了精，最喜欢缠缚少妇幼童。朱二仙姑的鬼话我祖母一向言听计从，夜晚呢就把我交给了朱二仙姑，睡在她的身边。朱二仙姑别有用心，却假戏真唱，每天晚上等我睡着，她的食指蘸上胭脂栀子，在我的额头上画了一道符箓，两只脚心点上2颗红痣，这脖子上挂一只长命锁，枕边放一把3寸碧桃剑，我的脑瓜子一挨枕头就睡到天大亮，把我扔到阴山背后喂狼也不会惊醒。我呀只知道每晚入睡之前，朱二仙姑和蓝袜子都逼我吃炒玉米花或 鲜花生仁儿，干渴的我这嗓子像烟囱，一碗又一碗喝水，也就一遍又一遍的起夜。一泡尿装满半葫芦，都被蓝袜子一饮而尽。朱二仙姑把多年嗜好让给女儿独享，每回起夜都睁一睁惺忪睡眼，躺下来也要过一会儿才能够沉睡。我迷迷糊糊感觉好像睡在赤条金光的蓝袜子怀里，而且被他的奶头堵住了嘴。这个女人的身上啊，散发着一股子熟瓜蔫性的气味，混合着香酸骚馊，呛鼻子，不困也昏迷啊。她的两只乳房像啃不动的死面馒头，小而又硬，这乳头上看不见窟窿眼儿。童宝庆回家歇伏休假，我到朱二仙姑的被窝睡觉，他俩光着身子从炕头滚到炕脚，常常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只听朱二仙姑低声骂道：
你俩文明一点，吓着了孩子。
直到我这六岁上了学呀，才离开了这母女俩。几年以后才知道，朱二仙姑把我拢在她的身边，并不是为了保护我避免什么黄白胡柳灰的侵犯，而是为了给结婚三年还没有怀孕的蓝袜子暖窝呀。我上学之后虽然知书识字，却一直没有看出巾帼银耳是女扮男装。直到七岁那年，王大把式打发媒人到我家，要把巾帼银耳许配给我当正宫娘娘，我才魂飞魄散而又恍然大悟。这花卉散摊子之后啊，王大把式带着巾帼银耳从我家搬到严天贵家的西屋。这严天贵家有三间房五亩地，在河边渡口开了个小饭铺，卖烧饼、切糕、炸果子、老豆腐。媳妇儿大巧儿生了个儿子叫傻货。这大巧儿啊，像一只巧嘴八哥，傻货呢却傻得到八岁了还穿这开裆裤呢，一夜要尿三回炕。王大把是跟大巧儿不知是新朋还是旧友，反正来到榆林村没有几天就跟大巧儿相了好了。王大把是本想离开榆林村，大巧扯住他的腿，难却严天贵的盛情，只得留下拉帮套了。这王大把是两榜有千金履历，当过十顷财主家的大头的。严天贵的几亩河滩地不够他伸一伸懒腰，所以啊，他常常出外打短工。但是不管他走出多么远，他也是大巧儿手里牵线的风筝，这放出百里开外，当晚也得收回家来睡觉。不过四五年的时光，严天贵买了二三十亩地儿，盖起一座半砖半坯的三合院来，渡口的小饭铺关了张，到镇上开了个两间门面的酒馆，真好像有黄鼠狼给他搬金银呢。这大巧儿呢，又生下一儿一女，却都长得跟严天贵一模一样，难道王大把式竟是常年吃素？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。拉帮套的男人呢，本来就低人一头，王大把式呢又早出晚归，村里人难得跟他打个照面，却有不少风言风语吹进家家户户了。这李二寺庙这几年呀，常常闹贼，大殿屋檐上四两一个的通铃铛被贼人摘的是一个不剩，玉皇阁站台上的香火钱柜子月月都被偷个精光，更惊人的是清远道人斋房里的金钟玉磬不翼而飞，庙门外旗杆上挂着河防局巡官太太的红肚兜。清远道人心中有愧，也为了息事宁人没有到官府报案，这河防局巡官却不肯善罢甘休，方圆左右十几里地儿撒下耳目，白天扫影子，黑夜蹲坑，一定要生擒活捉这个骚扰道家境地的恶贼。听说王大把式便是嫌疑犯，河防局巡官的耳目已经盯上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这大巧儿到我家保媒。大巧儿这个女人姿色平常，却媚态迷人，一双眼睛能勾人魂啊。这榆林村的人都说她前世是一只狐妖，她本是北运河花船上的一名水妓，十六岁那年怀了孕，老鸨子给她吃红矾、八豆、拌寒暑草灰，拿擀面杖擀她的肚皮， 上斜的大针扎他的水房，却怎么也打不下他对肚子里那块孽胎呀。眼看这肚子大得像口锅，人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接不了客白吃饭，老鸨子就把他推下了船，飘到了岸上。也该是他命不合死啊，在渡口开小饭铺的严天贵救活了他，用不着三媒六证了，这睡在一条炕上就是夫妻了，没有多少日子生下了傻货。他的眼界儿比严天贵宽，心机比严天贵多，手段呢比严天贵巧妙，口齿比严天贵伶俐。这严天贵自从娶了他，就像把财神奶奶迎进门，每天都多卖几十套烧饼果子和几十碗老豆腐，客人们掏出整票也不找回零钱。大巧儿的胸脯留下客人们的手印子，裤裆被客人们拧得青一块紫一块，严天贵呢也并不计较。买了几亩地儿，盖上三间土房，这大巧儿就回村关门过日子去了。渡口小饭铺的生意马上就冷落下来，大巧儿呢却另有生财之道，一个是为年轻媳妇儿收放小印子钱，另一个是给要出阁的大姑娘说风月。那个年月啊，做媳妇儿四面受气，八项受管，婆婆是压在头上的磨盘，开口骂，动手打，不开口不动手也要给你甩个脸子。大姑子冷脸锥子眼儿，不打不骂，却给小鞋穿。这小姑子一条长舌头无事生非，在婆婆耳根下进谗言，遇上个活驴小叔子，骂赶祖宗八辈，打赶拳脚相加呀。这平日买点针头线脑姨子粉，怀孕想吃一把山里红，这婆婆不给钱呀，自家男人呢又没有进项，只得悄悄地向大巧儿借贷，等到年关公婆给几个结赏加倍偿还。也有的媳妇儿男人能挣外钱，大树交给父母，小份子们留下给媳妇儿当私房提及。媳妇儿又怕婆婆和小姑子掀炕席撕被角拆枕头，把这几个钱给搜走，就赶忙转存到大巧儿手里，用钱的时候呢再找大巧儿取过来。如果一年不用，年底还能挣得几个利钱。哎，您可别小看这个银钱往来，它不起眼，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大收入啊。那时女儿家一到来了月信的年龄，便失去了人身自由，即便是穷门小户的柴火妞子，虽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深锁闺房，这当娘的也要严加看管，不许男女私情之事沾耳朵。待到出嫁前夕啊，大户人家给女儿买一套春宫匣子，看图识趣，似懂非懂。小户人家呢花不及这个钱，就请本家或是乡亲老嫂子抹下脸皮给女儿开窍。不知哪年哪月，大巧儿包揽了榆林村的这桩生意，经过他指点的黄花闺女新婚之夜都熟练的像风月场中的老手，报答他的谢礼十分丰厚。这蓝袜子得到大巧儿的传授演习，洞房之夜过分逞能卖弄，竟被童宝庆怀疑他早就被人开包，不是原封货。我家是榆林村的高门槛，大巧啊不大到我家走动，其实我家入不敷出，只是个唬人的空架子，常常要挖东墙补西墙，也免不了向大巧借钱应急。不过祖母拉不下这个脸呢，都是打发他的心腹人朱二仙姑出面，这大巧却十分慷慨爽快，借多借少不要利息，早还晚还也不催讨。我的祖母心里欠他的情，也就一天天改变了过去的印象，不夸他也不贬他了，连王大把是不明不白地住在他家里，也不在背后妄加评论了。这天这大巧呢到我家串门子，我正在大槐树下温书呢。他有一张鸭蛋脸，脸颊上天生的桃红色，浓密密的头发梳着个大圆髻，也不插花朵戴银簪，这身穿洗的半旧的粉红衫子和膝头打着补丁的黑裤，虽不打扮却是别有风韵呢。他这走起路来有板有眼，不扭腰拧胯晃膀子， 两只眼睛呢也不滴溜溜的东瞧西看，稳稳当当的像戏台上的官娘子。说也奇怪，他的越是一本正经啊，越叫人动心和入迷。这些个日子我放学路过他家门口，他都招呼叫我进屋坐一坐，问长问短说闲话，给我洗净手上的泥巴和脸上的汗水。我觉得他比蓝袜子更可亲可爱。
乔婶儿，
我从蒲团上站起来，笑嘻嘻地叫了一声。
好个圣人的门生，乖孩子。
他快步地走上前来，一只手摩挲着我的脑瓜，又弯下腰眯着眼看我的书本。
念完半部论语了吧？再长几年身子就能当官了。
他呀不识字儿，哼，只当新学堂里还念老书呢。我哥哥笑道，
哼，乔婶儿，您是大文盲，认不得这是一本算术，去里拐弯的都是洋字码。
乔婶啊，有眼无珠，不识金镶玉啊。
他也痴痴笑起来，忽然又压低声音，
四墨，乔婶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猜我不年不节的所谓何来？
我歪着脑瓜想了想，猜道，
借我家马尾罗筛细面。
他含笑摇摇头，这两只耳坠子叮当响，说
不对。
那借我家的柳冠斗浇园子。
世事不过三，还能猜一回。
借我家的。
不猜了。
他咬着我的耳朵吹气。
我呀，来给你说媳妇儿，你乐意不乐意啊？
我虽然年幼无知，可是看到蓝袜子和童宝庆白天指鼻子弯眼对骂，夜晚呢在炕上你死我活的厮打，觉得娶媳妇儿就是多了个冤家对头，便一口回绝，不乐意。
小小子坐门墩儿，哭哭啼啼要媳妇儿。
他唱起了这首流传千古而不朽的儿歌。
我没有哭哭啼啼，我不想要媳妇儿。
我更加的咬定牙关不松口了。
娶媳妇儿干嘛？
他继续唱下去。
点着灯说话。
我点着灯背书做功课。
吹了灯吃渣子儿。
我爱吃烙饼卷蚂蚱，鸡蛋打卤过水面。
你是个生瓜蛋子。
他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额头。
过几年啊，你就眼馋心痒手抓挠了。
他眨眨眼走进里院。七岁的我呀还不懂得馋女人，但是好奇心却痒得难受。我坐下来看那本算术教科书，满篇的洋字码就像小虫子爬呀，一字一句也不能入目，又像从大槐树上掉下两只吊死鬼儿钻进我的脖领子，在我的脊背上蠕动，令人坐立不安呢。书呢是温不下去了，不如偷看大巧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吧。祖父母呢在北方东吴，这天井一架马奶子葡萄，地里堵路挂满了架，房顶上又耷拉下来粗麻绳子似的南瓜藤蔓，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。我蹑手蹑脚地来到葡萄架下，钻进南瓜藤蔓里，手扒着窗台正在偷听呢。
哎呦，
我的祖母发出一声惊叫，
那个野马不带龙头的秃小子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女儿家了？
大乔渐生馋笑。
婶子，我把那丫头带来，您老人家呀接皮看瓢就眼明心亮了。大乔啊，你是听说我这几天胸口堵得慌吃不下饭，编个故事给我开心取乐吧。侄媳妇在婶子面前不敢有半句戏言。哎，你把我弄糊涂了。人家名叫金果银儿，明摆着是个假小子真丫头的意思。
原来金果银儿是个丫头骗子。
我刚要喊出来，慌忙抽出一只手捂住了嘴，那只手扒着窗台打千斤坠，心跳得咚咚响。这金果银儿比我大得多，前两三年常逗我玩，最喜欢拧我的鼻子喝酸梅汤了。这鼻子酸得我一串一串掉眼泪啊，他就伸出舌头试进嘴里。我爱吃鸟蛋，他爬上大树烧上掏鸟窝，点上一把干柴，把这鸟蛋烧熟了给我吃。我贪吃西瓜，他就钻进瓜园给我偷来斗大的一个，逼着我吃得腹胀如鼓才收场。后来啊，有一回我是一边吃瓜一边撒尿，他瞪圆了眼睛看不够，折一根毛绒草拨来拨去，弄得我气压难熬。一会儿啊，他的尿也来了，却躲进草窠子里了。哎，我也想照方抓药，一报还一报，这折了一根蒲棒走过去，他刚解开裤子蹲下来，一见我跟踪而至，忽然像火烧屁股蹦起三尺高，大吼一声，吓得我一溜滚呢。他手提着裤子，一只脚尖踩在我的腰眼上，粗脖子红脸喝道：
你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？